伙伴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安息日神同在，安息日，大家快乐、喜乐、平安、幸福，哈利路亚！感谢主啊，感谢主啊！其实，老师讲的，我自己在这个杜威的身上的这个学习真的蛮多的哦，过去的时候其实多多少少哈，我自己也很宗教哈，我就觉得哎，怎么杜威到最后做到这么样？哎呦，真的是就有一点的说，哎，怎么他可以这样啊？过后他做的很多坏事嘛，对吧？那但是现在我越来越明白他真的不一样啊。你说如果一个人要站着去面对整个世界，这个真的是不一样。所以他当时，你要记得我们现在做的东西是120多年以后，他是120多年前，他当时已经是对着黑暗的实力，对着腐败的世界，对的，当时的政商界等等去面对，所以我觉得真的不一样哈、啊，所以真的啊，真的得多多为彼此守望祷告哈、啊，因为这条路真的需要大，我们都是软弱之人，彼此扶持，彼此来到抱团取暖哈、啊，一起来走这条道路是非常非常重要。好，感谢耶稣，感谢耶稣哈、啊，希望今天早上在这个与主铭心，你多多少少被提醒了，被提升了。被挑望了，被激发了，被激动了哈。其实老实讲，我们在与主铭心，我们都是尽可能按着神的话来到敬神去敬拜哈。就好像你是世上的光和世上的盐，我们不只是在神的话敬神，我们同样的也在这个神的仆人的身上，我们看到哎，其实他是就是如此啊，就是如此。所以我们真的对耶稣以前我们有太多的误会，太多的单面的一个认识，而我们对耶稣的认识是不完全的、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得重新的来到去认识我们主，重新去看这本圣经。其实有时候很多时候传统传递给我们的教导不一定正确，都需要经过我们反复的去查考圣经，反复的去印证圣经，我们才能得到正确的答案。就好像以前我在教会的时候哦，牧者的教导就是耶稣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脱离了世界，我们就被打不还口被骂。他讲的也对，但是呢他没有讲到耶稣的完全完整的部分。耶稣知道他上十字架，这是天父给他预备的使命，他被打不还口，被骂不还手啊，绝对没有。但是他对于世界的腐败，当时的这个他说什么，哇，你们这是我父祷告的殿，你们竟然把他变成贼窝，那过后呢拿鞭子鞭他们，然后呢拿他们的那个麦那个东西的摊子，他把它推掉，把它踢倒等等，把他们赶出去，有没有？有，对不对？所以我是觉得我们对主的认识太过片面，太过，或者是这也是可能仇敌的一个计划，让我们一直觉得耶稣就是那种软软弱弱、娘娘腔、微微弱弱、没有用的啊，这样哈、啊，然后呢，被人欺负，然后被宰的羔羊，所以觉得哦，我们教会就应该是任何东西都是什么呢？软软弱弱、柔柔弱弱，然后呢，啊，这样，我觉得可能是这样啊，所以我觉得可能仇敌根本就是不希望看到我们教会可以成为光跟盐，但是我的相信不是传统，我的相信是这本圣经怎么说。所以呢，不要告诉我说你等下过以后啊，接下来啊，你又发信息来告诉我，或者来跟我讲一大堆啊，我的牧师不是这样教的啊，我的师母不是这样的，我在教会这样多年也从来没有这样教过的，以诺你是异端啊，又开始一大堆人来骂我了，我觉得险了。我跟你讲，如果你太 low 的，你就不要在我们平台还问那些 low 的东西等等，因为问题是很简单嘛，就是说我都讲过了， 我们今天的教会的很多的教导教义离开原本离开圣经本质的真理太远了，我们得慢慢的回到真理本身。因为过去我们一百年，我们中文教会的这个历史其实大概是不到一百年的历史，我们传承下来有太多的传统，所以我们需要慢慢的调整回到真理本身。所以呢，就好像比如说你说教会圣经有叫我们庆祝圣诞节吗？没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庆祝呢？那叫圣经里面叫我们很多东西都是跟我们讲你应该如此不应该如此等，但是我们做的相反。那但是这是教会的传统，传下来是如此，我们就当是真的。所以任何的所有的传统都要经过什么呢？历史反复的考证，真理反复的这个认证，它才可以成为真理。所以呢，任何东西都需要经过真理的这种的真理的这种的过滤，那它才能成为真正的真理。所以也就是讲，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太多的教导或者太多的东西不是真理，而是传统。所以我们得慢慢的去洁净，慢慢的去考核审查等等。所以我不敢讲我们滴滴云端今天都已经是完全在真理，我不敢说，因为我们还是一直在努力着回归回到真理本身，就是这样啊。所以希望大家真的不要有什么对你的胃口不对你的胃口，或者是对你过去的认知一有冲突，你就马上就是套个异端人家身上，攻击别人，破口大骂。然后呢，我被骂得够多的了的，我觉得够了，我多你一个少你一个，我也是被骂得够多了的。但是我觉得任何东西先不要这样快下评判，任何东西先回到真理去查考，先了解那个事实本身还有真理本身再来说话，这样的话对彼此比较公平。如果你平常不读圣经，平常也不了解圣经，平常也不什么，那你就听这个讲听那个讲，过后你就跑来挑战我，我就觉得真的，我跟你，我要解释你的问题，我还要跟你上十课过后才给解释明白你的问题，你说我要怎么回答呢？对不对？所以呢，盼望大家真的给予多一点的理解啊。如果说你真的没办法，你跟不上，那么呢，你就给自己一点时间，然后不要这样快下判断，然后就开始攻击别人这个显得很无知啊。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做的就是说，好像今天这个以诺的这个教导，我还是接受不了这点啊。但是没关系啊，我相信以诺是神的教师以诺是按着圣经的一个老师，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我暂时不能接受的，我把它放一边先。所以呢，我们不是敌人啊，你要知道吗？就是说呢，如果说我的教导跟你的认知不一样，我们不是敌人啊，我们彼此相爱啊。但是很多时候我收到都是一堆的攻击，所以我觉得真的很无奈，真的是哎呦，教你跟你上课，教你东西还要长时间被你骂，你说我要怎么样呢？当然啦，有些真的是很好啊，很爱我的伙伴，很爱我的弟兄姐妹，很爱我的肢体也很多啦齁但是呢，也是有很多是真的是没事找事，喜欢骂人，喜欢讲人，喜欢怼人，喜欢戳人这样的也是很多了。对啦，不明白就先把它放在一边，反复祷告，反复祈祷到一天可能你会明白了。同样的，有时我过去的时候对一些好像过去的时候我对尼错生老师的教导，我觉得哇，真的他讲什么东西，什么灵的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属灵之人，哇，讲了一堆这个东西。那过后呢，我听了我就有点不明白，你说当时候我就把尼错生老师列为说啊，尼错老师是异端吗？不是啊，我当时只能承认是我太 low 了，我还没有办法认知到尼错生老师这个高度，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啊。如果你问我，我当时我的属灵导师叫我读人的破碎灵的出来，读完过后我不知道是有没有灵的破碎人的出来，我知道我当时都已经被破碎了，因为真的不明白他讲什么啊。但是问题就是说，当时只能认自己，说自己太 low 咯。但是今天是很多时候自己 太 low 又不承认自己太 low 又要去努力去攻击别人，我觉得你真的是 low 中之 low 咯。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哎，真的很不明白啦啊，但是没关系啦，我是讲过了，我们滴滴云端我们专注的就是说要从门徒从信徒建造到门徒进到深度的啊，这些啊就这个平台适合你，这个平台这个平台完全的是可以帮助你成长跟长大啊。但是如果说你是打算说无所谓，你的生命可有可无，也没什么无所谓的话，那没关系，那么呢你就不适合在这个平台了啊。所以我是这样，因为神给每个人的带领跟感动不一样嘛。那么呢我也不敢讲我百分之百对，我只能讲我们努力的不断的晋升在神的话，我们努力去挖掘。那如果说有些东西错的啊，你就指正我，我也是可以接受的。但是你不要是一直来到好像哇就是攻击啊，那种破口大骂啦，那种哇我跟你讲你说我要跟你讲什么呢，你说好啦好啦，今天不讲多了哈。好，感谢主，我们周三的课我们会如期进行哈。如期进行啊。然后呢我们我们七点就是会有会前祷告，七点半开始啊。我相信我们在我们这个我的圣灵系列，我们第二季已经去到了第五课啊。大家有所得着吗？大家有所都说都得着吗？大家有所得着吗？感谢主啊。当然啦，这样讲啦，就是说如果说你是在我们滴滴云端跟着我们一起晋升的，那接下来呢你一定看到你的生命会跟以前越来越不一样齁。那么你也看到你的生命也越来越有深度啦，这是真的啦。那么当然如果说你觉得这个你不能接受，那个不能接受，其实我是觉得那可能有更能你接受的地方你去就好了啦。这样的话我们大家也不会艰难嘛，每天你骂我我也是不爽啊，对吧？最多我是觉得感谢主给我预备十字架，对吧？但是当然啦，现在骂我的人越来越少了，因为骂我的人他们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的嘛，对吧？所以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大碍啦，但是我提醒再提醒啦。所以我当我继续这样讲下去的话呢，那骂我的人他就越来越走了，这我觉得也好了。所以从此OK 啦，好啦，不讲多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是在我们的120，好，120计划，大家有努力的锻炼没有？大家有努力的训练没有？120计划，大家训练得如何？大家都有没有去跑步？我好像没有太收到大家的这个什么呢？大家跑步的这个东西呢？大家跑步到怎样？大家锻炼得如何？今天是七天啊！你看到啊，我们同工的真理的腰带厉害吗？你说厉害哦？我觉得其实我听了这个。同工的这些的真理的腰带啊，我真的是觉得说哇真的好棒他们所以我在这个真理的腰带我自己也很多的被提醒了哈，很多的被提醒啊，所以希望大家努力的泥土再次动起来哈好，感谢主哦，每天遛狗哇，这个好玩OK 好，那我们今天的报告就到这里哈。那么呢我们我们真理的腰带我们都已经把它放进录音里面嘛，那还有呢我们也放在我们的网站嘛齁，也放在我们的网站齁，每一天都有齁啊，所以大家好好去的，有啦，怎么会没有呢？我们不是有吗？你看啊 ,OK, 有啦 ,OK, OK, 好。那这是我们的网页咯，那你拉下来咯，拉下来第二阶段你就鼠标按进去咯，那按进去了过后，那么呢你就拉到下面去咯，拉到下面呢你就看到我们有真理的腰带吗？今天是第17天了嘛，第17天，第17天是真理的腰带。 啊，这是童心的祷告啊。童心在舞蹈会祷告的时候，哎，我得到了一个启发啊。其实我都尽量希望童工当时的祷告就是真理的腰带，但是我发觉好像前两个星期都不太有啊。所以当时我记得在童心祷告的时候呢，喂，我里面的这个启发跟感动就是别哭别哭，每一位儿女都需要走过，每一位新郎都必须走，必须经过，那么呢，这是一个必经之路，这是一条成圣之道啊。所以我们每天都有真理的腰带，包括每天我也不是有去还特地去录音真理的腰带吗？我就跟大家讲，有时间我去录啊，没时间大家自己看了、啊、好不好？公平啊，公平。好，那我们现在来解答问题时刻，来请我们主持人把问题发上来一下，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是233号柔安提问的，说请问以诺老师，人的灵和体结合产生了魂，那动物没有灵，其魂是怎么来的？传道书3:21中说，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这里灵和魂都是同一个原文7307，这里怎么解释呢？我们以后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审判魂，还是审判灵，还是审判一体的灵魂？但是我们的心的灵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无需审判呀。神的道又剖开魂与灵，也不可能以后还是一体呀。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这也是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哈、哦。其实如果说你不是就是说你本身不是那么深入在教导这一块的，我是觉得没有太必要去就是说很钉针跟每个字去把它弄清楚。因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到最后呢，其实你会发觉呢，到最后你会发觉这个是这个是无解啊。无解的意思就是说每个神的仆人都有不同的看法跟想法跟做法啦。所以到最后真的是这个问题本身讨论下去就是一个无解啦。啊，但是呢，如果说你是有做教导的，我大概可以给你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明白了哈。我看我找到吗哈。OK, 我找到吗？我看一下啊。OK, 这个问题其实对于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不是在教导这一块的呢，其实是要他去弄这个东西啊，真的是会更加乱呐、啊，无可否认呐 啊。OK, 那么呢其实如果我们懂的话呢，我们的灵的部分呢，它是分为三大方面哈、哦，灵是一个有三方面的功能，良心、直觉跟交通哈。那么呢良心的话主要是我们分别的器官，主要是天父道德的本能，世人的良心，还有信徒的良心，还有直觉，还有交通，这三个是属于是我们灵的部分，有分这三个部分。当然魂的部分也有分三个部分，魂的部分有分情感、意志跟思想，然后体的部分。所以呢，其实就打个比方哦，其实你看哦，刚见信牧师他的教导就是他告诉你灵就是什么呢？灵就是心，心就是灵，灵就是良心，良心就是。当然他讲的也没错，他讲的也对，因为灵跟良心它是其中一部分。但是倪错生老师的教导就告诉你说，其实呢灵的部分呢是有良心或者心的部分只是占三分之一。所以他们两个呢都是很棒的圣经教师，但是他们在这观点上是很不一样的。那么呢其实如果你问我的话呢，我会这样讲啦。其实原理应该是这样。当我们信主过后，我们的主呢我们的神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啊，圣灵就住在我们的灵里面。我看啊，对，就是这个。 OK， OK， 那你看这张就知道了。当我们信主重生过后呢，圣灵就叫我们灵再次活过来，他就住在我们灵里面。所以理当我们的情况是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面，过后呢有魂包围着我们，体包围着我们。这也就是说呢，我们需要人的破碎与灵的出来，就像尼错神老师讲的，就是说神很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肉体，对付我们的魂里面很多的肮脏，我们的灵就能自由的来到跟圣灵连接，让圣灵完全的掌权我们，让我们让圣灵不只掌权我们的灵，再掌掌权我们的魂，再掌权我们的体，让我们完全给他完全的拥有，这是尼错神老师的教导啦。但是如果说我研究了多年，我觉得其实你可以这样理解啦哈，就是说呢，灵的部分有分三个部分，刚才我讲的那三个部分就是良心、直觉跟交通三个部分。那么呢，魂有情感、意志跟思想的部分，那么体就没有啦，体就一个啦。所以呢，也就是说他就是说比如说你跟圣灵不断的连接的时候，他就跟你的灵完全的结合在一起，连接在一起了，过后呢他就开始在攻破这个灵与魂的这个墙，过后呢再去拥有你的魂，但是这是一个漫长对付的过程，过后呢再来到让你他完全的掌权于你，让你的体也可以在他的掌管之下跟带领之下咯。所以如果你这样看的话，你就明白了咯，就是说其实就是说这个情况就是说有一些重叠的部分，灵有直觉，有直觉，有良心，也还有这个交通的部分，然后呢还有魂也是有情感、意志、思想的部分，所以它有互相结合跟互相分开的部分，所以你这样的话你就明白了咯。那么呢，至于如果你问的那个问题，你说就是说这个动物是没有灵，对，动物是没有灵，动物只是有魂哈。动物只是有魂，那么呢动物是有魂的部分呢它因为神鸟不能住在里面的嘛，然后呢它只是有魂的部分，然后它你讲的这个兽呢，跟你讲的这个动物呢，它你在这里你看的他可能用同一个原文哈，他可能用同一个原文，但是你要知道就是说呢，圣经里面他有时讲到的，他讲到魔鬼，或者他讲到撒旦，或者他讲到兽，他不是讲的同一个东西呀。所以呢就是讲说比如说兽，它原本本身就是一定是用这个词的嘛，因为它是一个意表性代表性的东西嘛。但是如果你看这个撒旦或者魔鬼这些的时候，它属于是个灵的一部分啊。所以我现在是这样解释，你应该明白前面的部分。那后面的部分呢，基督他除台前的审判，那基督台前的审判刚才就是讲咯，灵跟魂的这种的巧妙的结合之处，就有点像骨跟骨髓，就好像圣经里面讲到说神的灵齁，就是讲说是他的神的话呢如两刃的剑，可以破开骨跟骨髓，骨跟骨髓是不一样的东西，但是在操作性上两者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要怎么去解释，就是说哦，这个部分是审判骨髓跟审判骨呢，这不可能分开的东西咯。但是在里面你要知道圣灵住在你的里面，你的良知，你的直觉，还有你的交通的部分，然后呢让你完全的拥有你过，他才能打破这个墙到你的魂的部分，情感、意志、思想。所以呢你说白了，这个两个就是骨跟骨髓的这个关系之间，所以呢很难去结合跟分开啦。但是呢实际上如果你在 功能上的单一解释，它是可以分开。但是如果讲到它的功用的功能里面，它其实骨跟骨髓的意思这种意思了。所以呢，审判的时候，其实审判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用管是审判灵、审判魂，因为当时候它已经是这个城墙的倒塌在里面，已经是算是相关相连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这没有什么意思去研究跟讨论这个东西了咯。那过但我们的心灵是真理的什么无需审判。其实这个东西等等，其实如果你是把这个话语这个抽出来对这个那个抽出来对那个，这个是无解解释不了的。你应该看的是要看整体的东西，不只能看一个东西。如果你看单一的东西，如果我们看单一东西，你可以拿一个经文，你说哦，这个经文耶稣讲说什么呢？分寸像鸽子，灵巧像蛇。而另外的经文，耶稣说你是世上的光跟盐。而另外的经文说被打不完口。所以你会发觉每个事情都是对着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你用这样的拉这段，对这个拉断这个，我觉得是也是无解啦，啊，也是无解的。所以我觉得简单说，你大概知道刚才我想讲的灵有三个部分，魂有三个部分，基本上你就明白了。那你也明白重生过后，神的灵叫我们灵活过来过后呢，他住在我们灵里面过后呢，他慢慢的来到跟我们灵的连接过后，他可以掌权我们的灵，再慢慢掌权我们的魂。那你就明白了，其实你这个你已经会有很明确的答案了，所以已经不需要再去纠结这个问题了。你明白这个构思就 OK 了。那至于你说这个什么动物死了啊，什么魂不魂之类等等，老实讲啊，这个圣经也没有讲太多关于这方面的东西，所以我这个不要去揣测。但是如果你讲兽的部分，为什么用的原文是跟那个一样？因为他讲的不是撒旦啊，因为他讲的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东西，他用的原文肯定是同一个啊，所以这也没什么东西好解释了哈。所以我相信你已经很明白了，已经知道这个构思。其实老实讲，我觉得不要纠结这个东西。当你看了这个灵活过来跟渐进长大跟更新的过程已经够了，所以呢，你就不需要去明白这方面的东西了。OK 啊，好，第二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来自广东的232号清新家人提问：老师，我的信仰遇到了瓶颈，不知道该怎么走下去，想向你请教。我最大的问题是亲密关系，对权柄缺乏信任。不仅对肉身家庭的权柄，婚姻中的权柄，属灵的权柄，最糟糕的是我对天父也缺乏信任。我经历的神好像始终是隐藏的神，我理智上相信神的大能，也相信我的人生、婚姻、家庭都有神的保守和作为，但是无论我怎样的追求，好像神离我都很遥远，好像神跟我都没有关系，好像我的灵伤始终是有一层帕子遮住，没有被开启。灵的人生我一起走过三年， 1.0 是我经历了7年没有进食的日子后重新启动的一次进食。那一年是我感觉是灵性最美好的一年，我认识了我自己的两位天使，也认识了初信的母亲的两位天使，甚至我每天带着我母亲走岛，我看到母亲的天使就能够迅速的长大长高，当母亲发脾气时天使又变小。灵的人生 2.0， 我孤儿的心一直在翻腾。 3.0 的时候，孤儿的心更深更深的翻腾，甚至一直到第六周结束后还在，甚至是灵的人生结束之后还时不时在翻腾。唯一的突破是 2.0 脾气爆发时伤了不少身边的人， 3.0 自己的考试自己承担，独自到神面前消化，不再恶心别人，不再拉人陪葬。然而与神的关系还是很遥远，面对权柄即便是饶恕也没有办法产生信任，恢复信任。有两件事我感觉很被天父和长辈冒犯，也很让我灰心沮丧，对与圣灵的关系、与权柄的关系、对亲密关系都没有信心。第一件事是在去年疫情放开之后前后，我母亲中风进了 ICU， 我为母亲祷告守望46天， 前期好像每天都有感动触动，有亮光，让我为母亲病得医治康复有很多的盼望，但是最后两天只有拉撒路死而复活的故事，而我的母亲没有得医治，回天家了。我一直求问天父他对我母亲的心意，对我和我兄弟姐妹的心意，但一直没有听到他说话或启示。直到 3.0 的人生 3.0 结束，我也没有经历与圣灵的故事。母亲原来拜佛多年，信主后就得了老年痴呆，身体健康状况一直在变差。她生命的最后两年也是信主后的两年，从一个强健的老人到生活不能自理，最后瘫痪成植物人，在医院40几天被接回天家。为什么我母亲信主后反而遭遇更多苦难，不治而亡？这也是我不理解的。我一直寻求天父的旨意，却一直得不到回应。第二件事，清明节期间我被要求回老家祭祖，为母亲送行，因为母亲重病看护和丧事我都因为疫情没能参加。虽然我解释并持守我的信仰，在墓地现场竭力避免了向祖宗烧香祭拜只献花，但与家族长辈的相处中，我仍然感觉被控告和被掌控定罪。我知道在老家那样的风俗环境里有很强的巫术和死亡权势，但我无法胜过，只好匆匆离开，落荒而逃。我从小到老在亲密关系方面都是缺失的，从出生就远离父母，缺乏关爱，婚姻中长期两地分居，独自承担家庭重担，没有人聆听我的想法和感受，也没有人回应关注我的需要。我和权柄的沟通方式常常是我说了半句话就被拒绝和否定，或是被100句的顶回反驳，我没有表达的勇气和机会，也无从得知权柄赞同或拒绝某件事的心思想法是什么。信主10几年，特别是这半年，我这么刻苦己心地寻求他，亲近他，但仍然触摸不到他，没有被他触摸。我对天父有很深的抱怨和不满，他是爱，可他对我是高高在上，遥远而不可亲近的。他是所有人的父，可唯独我仍是孤儿。本来上周就想请教一诺，犹豫半天，总是习惯有事自己扛着，自己解决，所以不敢提问。好像我在黑暗中看不到光，也不知道方向，我该怎么办？
好的。这样讲哈 ,OK, 其实谢谢这个姐妹问的这个问题，这是很长的问题。那么呢，其实我觉得我用一张图画来跟你解释吧。我觉得有时候一张图画胜过万元，对不对?OK, 诶，怎么我的字出来的 ?OK, 好，你看看这个图画啊。OK。那简单说呢，今天我们呢，大概都是在这种情况啦齁。那神塑造我们就是一个泥土咯，泥土对不对？所以不管你喜欢不喜欢，神是用泥土造我们的，这在圣经经文和好几处的经文我们都可以看到啊。那么呢，泥土里面呢，我们就有很多的这个碎渣，很多的渣石什么在里面啊。所以你随便现在看这个泥土的这个深度里啊，这个深度里面呢，它就有很多这种碎渣。我们当然每一位呢的弟兄姐妹都会以为说我信主了然后呢主就会帮助我解决我所有的问题，不然我信主的干嘛啊。所以我们带着这种拜拜的这种的心态去信这位主了，我们就觉得说哇，你看主啊你看我现在信主了对吧，那你就应该帮我解决问题，不然我信你干嘛啊。如果是这样的话，其实你对信主的认识已经错误了啊。其实老实讲，主并没有 主并没有跟我们讲说，就是说我现在很穷，我信主了我就发大财啊，或者现在我婚姻很糟糕，我信主了我就很不糟糕之类等等。所以我觉得我们对主确实当然这也是传福音人的廉价的，对福音的廉价的分享，就告诉我们信主了过后呢我们就天下太平什么的，谁讲的谁说的。主更加在乎的不是你在面对什么东西，主更加在乎的是你的生命、你的品格、你的各方面。所以今天我们还没信主，或者是信过去等等很长时间呢，我们这个泥土里面有很多的这种的扎实哈。就打个比方，我们生命里面可能就是说我们的祖先有流无辜原罪，它是扎实是一种的捆绑辖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么呢，可能我们有堕胎我们有流无辜神的血，或者是可能我们有奸淫，我们有等等，这些都是很多的很多的扎实，很多的这种的引累捆绑在我们生命里面。那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生命里面是这样多的这种的捆绑在里面，那我们就以为说我现在追求你主，我这样用心的追求你，我追求呢，你看我禁食40天，我也禁食了，我也去跟你禁食40天了，但是为什么你还没解决我的问题？那我要跟你讲的，你里面的石头石块捆绑实在太多了。主给你在这个禁食的时候都可以给你，连天使都可以看到的，这已经是一个极大的恩典。有些人一生都没有看过一个天使的，你说对吧？所以我是觉得因为你生命里面的这种的东西太多，你不能以为说一次的禁食、两次的禁食就能解决的。所以呢，有时候它是一个长期的东西，那我们没办法。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有些东西是因为捆绑太深、捆绑太多，所以呢，我们只能是。所以我每次跟大家讲，不要要求那种砍砍杀杀、砍砍杀杀、砍砍杀杀，我们就以为我们解决了。No， 这到最后是它有一定的功能跟功用，但是它不是弄给我们以为说我砍砍杀杀砍砍杀杀，那过后呢就觉得我就是一个新造人，哪有这样的好事？如果这样的好事，每个人都不需要跪在那边亲近神的，每个人都不要花时间来到神的面前的。砍砍杀杀有时跟神亲近，有时不要以为砍砍杀杀两次我全部石头已经挖光，没有的。我跟你讲，好像我追求神、走神的道路，即便到今天我身上还是有一些东西我没办法跨过的，我生命当中还是有东西需要胜过的。所以我是觉得你现在的要求是要全部石头解决了你才过主我才来感谢你，才来感恩你，不是。你应该是他解决那两三个石头，你就感谢主，我真的比过去进步了，我比昨天好一点点了，我比前天好更多了，我比去年。所以我觉得一颗感恩、一颗感谢、一颗这样的心是需要的。你真的不能以为你进食两次三次就觉得你自己很伟大，那过后呢你就觉得说，神啊，你看我都这样了，你还没来帮助我，真的是。那如果是每个都像这样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那边拿头撞墙，在地上打滚，然后神就来到解决你的东西吗？没有的，你相信我，神更加在乎的是我们的品格、生命多过于我们遭遇什么。所以呢，你问我，我在我学院的那两年，几乎每个星期都生病，几乎每个星期感冒啦、发烧啦，然后呢鼻炎啊，什么一大堆，每天去上课头肿肿的，然后呢整个人是没有精神的，那种的痛苦你知道有多痛苦吗？那然后呢你问我，你说主啊，主为什么不要一次过啊？主如果是一次过我就受不了了，主就是要慢慢一步一步。所以我常跟大家讲，不要要求吃快餐， 一步一个脚印，一个脚印走这条道路，走到见主耶稣的面，这才是硬道理。没有说砍砍杀杀，砍砍杀杀解决到完的。我相信在我们平台的这些很多弟兄姐妹，过去都有经历过一堆砍砍杀杀，砍完了过后怎么样？砍完了自嗨自爽，觉得自己好像很自己已经是竭尽捆绑，各方面已经是得胜了。过后还打回原形，过后再来。所以我是觉得我们要对自己有个认识，就是说里面石头，你看这样的杂质太多了，他今天今年帮你处理三个，明年再处理三个，后年再处理一个，这里多看下去都整整百个杂质，好不好？如果你加买小的可能几千个，是要一步一步来咯。然后呢要就是说要不断的带着感恩的心，谢谢你主，你看就是开始在你生命当中找出可感恩的东西。你看主，你给我进食第一次，你看你就给我看天使了。其实真的有些弟兄姐妹一生都没有办法看到天使，所以应该很感恩啦。然后呢那至于如果你问另外的问题，你要问什么？你要问说，你说诶，那为什么我的母亲啊，是不是信主应该更好吧？那他信主了这么，那我告诉你啊，这是神爱你的母亲啊。你看啊，我给你一个例子啊，就是有一位老奶奶啊，她信主信了很多年，她信主可能信了四五十年啊，她现在已经八十多岁啊。但是信主的过去，她基本上都是用宗教徒的信主方式咯，很宗教的那种啊，什么每天早上就是要跪在那边祷告，每天早上就是这样读经，就是那种很宗教徒的信仰啊。那么呢到了他这几年开始有接触一点点泥土系列，有接触一点滴滴云端的东西。那过后呢在他，我相信在不久的日子神会把他接走啊。但是呢神在还没有把他接走的时候，神给他真的很深的功课，神让他有点像就是那种叫什么呢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中风好还是什么什么，我不会用那个词啦，反正就是说身体不能自理了，然后走路也很难，好像有点中风或者有点好像堵塞这样，所以呢身体不能自理，都是要儿女帮他抱抱出出等等这样情况。所以呢当然如果我们看的话，我们觉得说哎呦为什么主他一生信主，对不对啊，什么脑梗什么梗这样东西啊，对啊。那过后呢过后他就讲说他又讲说就这么主让他这样难受。其实老实讲，这是主爱他的缘故，让他在有生之年的时候还有机会被肉体的对付，还有机会学习真的不能自理，要靠孩子让他学习谦卑。因为你知道吗，过去这是80多岁的老人家，他们有经历过那种的当时中国最难的年代，对不对？那他们就经历过太多的苦了，以致他们一生当中就是那种只相信自己不相信别人，只靠自己不靠别人，只有自己是有他就是那种的个性，神很难去破除他们的。所以让他经历这件事情，是让自己不能自理了，自己要靠别人了等等，让他学习谦卑，让他学习真的可以不止谦卑，而且在地上可以被摩擦。这个时候呢，是主是爱他的缘故，让他在去世之前先来到对付他生命的某些部分，以致他以后去见耶稣的时候不会拿这两串香蕉，而是拿这两串的金银宝石。所以呢其实有时候我们看东西，我们看得太表面，我们看这么主教，我们一直以为我们觉得好的东西，我们就觉得神就一定要跟着我们的方式。你觉得好，神并不觉得好，你觉得对，神不觉得对。所以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所以我觉得我们得重新，我们要调整的不是任何东西都要按着我们的方式来出牌，我们要调整神 不是我的方式出牌，是你的方式来出牌，我完全降服于你。现在的情况你给我的感觉就有点像，就是说你觉得神应该做一二三四，神就要做一二三四。如果神没做一二三四，神就是不爱你，神就是不疼你，神就是没有帮助你。这是不能如此啦，我是觉得，所以我是很直白的告诉你啦。当然，其实我可以很不直白的告诉你，没关系，没关系，祷告就好。哎，没关系，没关系，神预备给我们都是好的。哎，没关系，没关系，我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告诉你咯。所以我是觉得我很直白的告诉你，因为我们在泥土系列都已经分享了啊。我们在过去的三年的课程都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所以我觉得你也讲你在三年经历的进食，所以我也是很直接告诉你啦。啊，当然我真的是带着爱，希望你真的在今天的这个的回答，你可以完全的明白神的心意，然后呢，让你在走这条道路的时候呢，一个脚印一个脚印，一步一步走到见主耶稣的面呢，那么呢，你这条路你会走得更加轻省哦。那如果你问我为什么神让我那两年一直病，一直躺在床上，一直流鼻涕，流个不停，满每天去上课，整个鼻子是红的，整个脸都是红的，因为什么呢？因为整天病啊。那你问我为什么要这样苦呢？神，你难道没有容易一点的方式吗？如果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我的石头脑怎么可能出来的？如果神不是用这种方式，我的骄傲怎么会被打破的？如果神不是用这种方式，这样极端的方式，我里面的那种的污秽污浊没有办法浮出来，这就是我的问题啊。你知道我去读神学院的时候，当时候那个老师，我就问他今天讲员讲的东西，他就指着我的鼻子当着大家说你这个人很骄傲。那当时我的心情是怎么样？我的心情是你放屁啊你，我真的是心，我是对着他笑，里面是你放屁了你。我当时候读神学是这个德性啊。所以呢，我在神学院经历的那种的痛苦你知道有多痛吗？每天就是好像老师看到我就是不爽，就是要骂我，就是要搞我，就是要戳我，就等等。那你问我就你说就这么读到去读神学院不应该是风平浪静，风雨无阻，好好学习吗？不是啊，因为神更看重的不是我在神学院学什么，神更加看重的是我这个人里面的黑暗污秽污浊，需要让他被佛现弄出来啊。鼻炎好了啦，感谢主啦，我到祖国的十几年，我的整个鼻炎好得无比。其实我觉得本国的人很多都有鼻炎问题啦，因为是这里的它是热带雨林天气，所以有这样的鼻炎问题，所以到中国就完全就好了，这样好了回来也是很好。对啦，湿气还是什么湿热之类一样的东西啦，所以我是这样走过啦。所以我跟你讲的任何东西都不是我空瓶生出来的，或者给大家一个理论，都是我带着眼泪，带着血液，带着屁地，带着口带着泪水，带着汗水走出来的。你跟你讲痛痛的不得了，只是今天我稍微比较自由了，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我过去的点点滴滴的哈。所以我们这位广东的清新，我们的伙伴哈，我真的是很直接，但是我的直接真的是盼望你好，我真的盼望你得胜再得胜，我真的盼望你真的是在这条路上我没有比你多好，只是我稍微走在你的前面一些，所以我可以分享我的经验，我可以分享我走过的点点滴滴，我可以跟你分享泥土系列，因为泥土系列它不是一个系列而已，它是我生命走过的点点滴滴，也是我在服侍我这些年跟随主的整个过程的一个精华的一个精髓啦，所以我可以跟你分享这些咯。所以我跟你讲的都不是一个理论，而是我真的走过。今天你看到我其实比起很多人我都 比起很多人自由多了，而且释放多了，而且得胜了。所以我能跟你分享我走过的点滴了。我会的东西我可以教，我不会的东西我不会跟你讲一大堆理论。如果讲了一大堆理论的过后，他就跟你说，哦，来，我今天给你三点，我今天教你如何喜乐。但是他讲这喜乐之后，弟兄姐妹，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来，有三点，今天是喜乐的秘诀是什么？你本身都不是喜乐的人，你怎么教喜乐呢？因为你自己喜乐都还没有过关，你说对吗？所以呢，我们真的常常就是玩那种假的东西。如果你自己都没有经历过，你又如何来教呢？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得胜过，你又如何分享的是生命的道呢？那难道不是这样吗？所以我真的是语重心长啦，我真的盼望你得胜突破啊！但是我觉得你可以现在可以做的东西是每天去听什么呢？每天去重复再听泥土系列，然后呢，每天来到听感恩的歌，感恩的歌一定会帮助到你啦哈。然后呢，还有就是可以做的东西就是。可以做的一个东西就是说，你再去找我们的属灵大扫读，再重复的去听一下啊。我们当时候我们的弟弟云端是一特约有跟大家分享5782豁免年不再被奴隶，需要真理和能力是一，我们一起努力。哇，其实哇这样押韵呢，哦，我就觉得说，哎，其实原来我的诗情画意诗句啊，以名句。不是刚刚发生的东西，是以前就发生。OK 啊，感谢主，已经要有一堆历史了啊，自嗨一下啊。反正这个系列你去重复听，重复的查看，重复的查考。那么呢，我相信你一直跟，一直大扫毒、大扫除，什么豁免年、什么年之类等等啊，去弄清楚这个几个东西，我相信。对你一定会有帮助哈，这样讲啦，就是说千万记得不要埋怨，不要苦读，不要定罪，不要控诉啊，能做的东西就是怎么样呢？能做的东西就是现在努力的一个刻一个脚印把它走下来。我记得我们应该我们的网页有吗？网页不是有吗？网页有放上来吗？网页我忘了，来网页。我看一下啊，网页5782系列网页5782系列5782应该有吧，我记得好像有哦。哎，好像还没有放上去啊，应该有啦，链接断了啦啊，我再排一下啦啊，记得提醒我这件事啊，提醒我这件事好吧？是有啦，但是链接断掉了，因为上次有搬过啊，所以好，再提醒我一下啊，到时我再把它放上去。来，下一个问题，
第三个问题，是来自福建的233号家人提问，老师平安。我表姐的女儿27岁左右，受过洗，精神方面出问题已经快三年了。我表姐姐夫都是医生，所以不相信医学，就一直祷告，包括赶鬼释放，但是一直没有果效，没有确诊过具体是什么病，但是症状是抑郁，无法独立思考，成天在自己房间，不能和外界有什么交流，想请问老师，我们有什么直接有效的办法可以帮助他？
其实当然如果说是以前呢，其实有一些基地，有一些地方呢，他们真的是特别对被鬼服的很有负担，那可以带到那边给他去住一段时间，可能会有帮助啊。就是说其实过去的时候有些事工是这样做啦，但是现在要找到这样的地方真的不容易，因为这样的东西都是吃力不讨好，而且经济资源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当然啦，如果说一天如果说主许可，主觉得 OK， 主觉得可以啊，以后我在本国找一个土地，过后呢就建立这样的团队，然后特地对这样的肢体来到去有所帮助，也可以，但是暂时还没有这个 时间跟感动还有等等等等啦齁。但是现在在祖国要找到这样地方确实也不容易啦齁。那么呢当然有些地方有的，但如果说他也有这样的果效的，我觉得也很好啦啊。那么呢如果说带到这个地方是最理想啦。如果没有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可以每天可以来到就是可以来到去播放圣经的录音啊，录圣经每一天啊播放，或者是可以来到每天跟这个这个姐妹啊，跟她在那边分享哈、啊，分享神的话。当然这是要家人的坚持啦，每一天都那边分享圣经的故事等等。他们虽然哈、啊，如果说他们精神有状况。人家讲啦，精神状况的呢大概 80% 齁、哦、是被鬼附，只有 20% 这样是真的精神状况。那么呢被鬼附的人不管附得多严重都好，他一定有清醒的时刻。所以每天可以来到跟他比如说分享圣经一个小时，那过后呢每天跟他给他播放这个圣经，那过后包括可以用我们宝血的音乐啊，那这样的时间的慢慢把这个神的话语栽种进到他的里面。我相信在神的时间里面啊，神迹会发生的啦哈啊，当然就是说几时发生怎么发生那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这几样东西是可以做的啦哈，就好像切莫说的圣经、宝血诗歌、膏油跟恩膏的诗歌，这些都能帮助到啦哈。好，希望你可以愿神来到施行他的神迹在这个你表姐的女儿的身上了哈，愿神的医治全然的发生啊。好，下一个问题。
第四个问题是来自海南的244号盟约家人的提问，请问老师，一般什么情况下圣灵才会以彰显性的同在临到呢？在个人的时候和集体的时候情况会有所不同吗？
彰显性的同在、哦、OK， 彰显性的同在呢，其实老实讲哦，即便到彰显性的同在呢，很多人的定义都未必一样。有些人觉得有人在那边倒地就是圣灵彰显性的同在，那我会告诉他那不一定是，那可能是恩膏，神的恩膏来到，大能来到。其实神的恩膏很多时候它有点像天使来到也可以，也就是说有些是能力的天使，有些是医治的天使。他圣灵神的同在还没来的时候呢，可能那个天使已经来了，所以就有医治发生啊，能力发生啊，恩膏发生啊，等等等等，这都有可能哈。那么呢，至于如果你说彰显性的同在，彰显性的同在呢，它比较是属于是它在于恩高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呢，神好像走入到他们当中。我是放彰显性的同在放得很高的等级啦，所以我会讲说一般上你要遇到真的彰显性的同在的聚会真的不多。大概可能100场里面齁，可能不是100场，对不起，1000场甚至10000场里面可能才有几场是彰显性的神的同在是很低的比例的。我记得有一次我跟一位在恩膏运作的一位牧者身上跟他分享啊、哦、他就问我说，诶，现在你服事比较专注哪方面？我就跟他说我专注神的同在。那么呢他就直接回答我，他说神的同在这个呢比较难齁、哦、他说一般上都是要最 到最后那几场才可能发生。诶，他一这样跟我说，我就知道他有料的，他不是没有料的，他是完全有料的。所以呢，就是讲说有些人是有料，有些人是没料，你知道了。有些有料的他就知道你在讲什么呢，没有料就告诉你神的同在跟恩膏是一样的，这样的话你就不知道就不需要跟他讲，因为他根本分不清楚嘛。但是这个是有料他跟我这样讲，所以确实是这样啦。所以它不限于是个人或者是集体，只要神开心神喜欢，他就会来到一个彰显性的同在。就比如说打个比方啦，在就讲一场彰显性的同在是很强烈的。当时候呢，印尼一个教会他们在准备这敬拜团的一个训练的时候，他们就一起敬拜一起敬拜一起敬拜敬拜敬拜敬拜了过后呢，他们在操练嘛，操练啊、哦、操练啊，操练操练操练了过后呢，忽然间就哇，神彰显性的同在降在他们讲台过后呢，他们每一位都躺在地上，每一位都躺在地上过后呢，大家都享受，已经是不知道昏迷不醒之类，已经大家躺在地上了过后呢，躺在上面多久大家不知道过后呢，他们教会有一个干事就上去开门要拿东西，把那个门一打开的时候，那个神的同在如云彩，门打开，他的同在就降下来，就像烟这样飘过来，那个开门的那个姐妹就直接躺在门前，过后呢再走下去走到那个走廊的时候，反正淹到哪里人就躺在哪里，一直在那个楼梯滑下来，到了楼梯凡在楼梯的每个都睡着了都倒下，到了停车场每个人都倒下，这是什么？这个是彰显性的同在，等级之高真的是很高啊。所以如果你问我神的同在呢，彰显性的同在啦，不是要讲说充满或者是浇灌啊，其实真的不多的啦，一万场可能有一场两场而已啦，很少的啦。所以我自己带过的聚会呢，是一场聚会大概是12点要结束啊，12点结束就是要我去拿个麦克风，大家都已经退房了，在等着我拿起麦克风，我就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圣灵就站在我的旁边，过后呢我说可能圣灵要充满我们还是这样，我不知道，你们如果想经历圣灵就从你们位置走出来，结果他们就跑出来，跑到靠近讲台，他们就直接躺在地上，躺在地上一个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六个十个，过后呢在第二波再上来过后再能走前一点再能走前，结果到最后我们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躺着躺到四点钟聚会结束，就这样了啊。所以这是当然了，还有在我带领聚会里面有好不多啦，好几场啦，是很特别的，是有啦，是真的彰显性同在，所以它是没有分场合。其实简单说，神开心，神喜欢，神就来咯。当然，你如果我自己在房间的时候，我有遇过啦，圣灵忽然间来到我房间访问我这种的事，所以个人集体是都有的哈。来下一个问题，
第五个问题是来自云南的爱主提问的。我认识一个女牧师，有一部分事工也和她连接在一起，但她不是我母会的牧师，她因为上帝将传福音和给以色列家传福音的负担放在她身上，因此服事的八九年都是以宣教为主。她认识很多的犹太人，世俗的也有，特别正统的也有，拉比也有，最近神给她开道路，借着她婚姻的方式或许会成就一些事，我们几个也同心合意地为着他那个正统犹太人的男朋友为他们祷告了两年，现在上帝开道路，那个长兄真的过来了。犹太长兄的意思就是他男朋友的意思，他却担心被发现自己基督徒牧者的身份，就一直隐瞒着，连两三个人在一起做见证祷告都没有，只有他和那个男朋友两个人一起，或许祷告了一下就在一起了， 就是睡在一起的意思。他们结婚的事情正式的手续也很麻烦，那这样不是先上车后补票了吗？他还说是上帝允许他们睡在一起。老师，圣经里这样的有这样结婚的根据吗？上帝会因为特别的事工而这样同意这样的做法吗？而且那个长兄过来才几天，他们就去做试管婴儿，人为挑选基因的那种，还说这是他要为以色列家存留一个敬虔的后裔，这也是事工。我们几个就真的很想不明白这件事，最近也没有和他联系，因为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件事，我担心我会不会在这罪上有一份。老师你怎么看，上帝会因为特别的事工而让他们两个人就那样在一起吗？上帝难道会同意为了留存后裔挑选基因做试管吗？我应该如何做？现在要不要继续为他的事情祷告或者奉献？我会不会得罪神？他们日后办起手续，孩子生下来了，事工会借着他们成就吗？
那老实讲啦，你问这个问题你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啦，我就不要再深入去回答，你心中其实是已经有答案了啦，所以其实不需要怎么回答啦。那么呢，简单我要讲的东西就是这样啊，我不回答你这个问题啦，因为我觉得这个讲到的是关于别人的东西，那么呢我就不以这个问题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就讲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永远没有错啊，大家做见证啊，我没有针对任何的牧者，没有针对任何的东西，我只是讲圣经的原则啊，所以我当你这个问题没看到我给你圣经的原则啦齁。圣经的原则很简单啦，圣经的原则呢就是说呢，我们是需要来到在神的面前齁，彼此有个这样的立约啊，包括现在的社会是办这个结婚手续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呢才可以进一步的发展，不然的话任何没有在上帝的约当然上帝的约你当然你要跟我讲说哦，如果说我们有彼此这样两个人一起祷告算是约吗？那你这个是无扯，就不用讲了啦。我是讲说是在教会在教堂办一个圣礼啊，当着大家的面前来到彼此承认夫妻就彼此说无论呢贫穷或富足或病痛等等，我都会跟你相依相持相守一生一世，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这种的立约是我们叫 Holy Matrimony， 就是彼此在上帝面前立约，是大家见证的，那包括最好是当时就在那边彼此来到就是办这个结婚的手续，那么呢这是完全符合圣经啊。至于任何东西在没有这种上帝面前的立约，包括在家亲朋好友牧者大家的见证底下去进行之前已经同床，都属于是淫乱，都属于是婚外情，都属于是一夜情，所以我觉得这个很直接啦，对吧？很直接啦哈，所以其他的我就不多讲了。那么呢，至于你说婴儿试管等等，那么就这样讲吗？如果是这么神圣的事工，除非就像当年圣灵让玛利亚怀孕孕育生孩子，那我敢相信你，那就是神圣的以色列事工咯。那么你都讲到是如此神圣了，那还何必去基试管，何必去基因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种东西都是参乎了个人的一种的欲望，参乎了个人的一些的得失，去将圣经完全扭曲符合自己的味道，所以我觉得哎，好心啦，其实不需要讲多了，大家心中已经有答案了啦不讲多了，其他的你自己跟神祷告就好了好，我们走下一个问题。
第六个问题是来自河南的专注提问。 我在周四早上跟着泥土再次动起来灵修的时候，看见一个画面，就是有个三位数115这个字，然后当这个画面过后，我又看到有一个大炮向我发出子弹，后来就没有别的画面了。嗯，想请老师解答一下，谢谢。
OK， 115是什么意思呢？115，我们115，我想不起来，我想不起来啊，我看看有没有记录啊，有没有记录啊 ？OK， 祝你是我的一切。哎呀，今天确实，我觉得啊，其实真的哦，今天的社会越来越可怕哦。就是说，如果说你有时有些东西，你说哦，主要是我软弱哦，我们不小心睡在一起也算了，睡在一起你也把它当成是哦神的心意，让你们彼此睡在一起，那真的是这种东西叫人作呕，真的是。对不起啦，我是觉得有那句说那句啦，但是没有恶意啊，没有恶意，但是我对这样东西我是觉得真的，哎，真的主啊，求你怜悯吧，对吧？老实说115我真的不知道主照你讲什么，或者是你去啊，对啦，你看这个姐妹还是这个弟兄很有意思啊，115你不然去找看诗篇115对你有什么意思，你去读一下，读的话他可能说不定神告诉你一些东西，也说不定啊，所以我不知道啦，我不知道啊。那么呢如果我们看五是恩典啦，然后呢15，你看15是什么意思呢？OK， 15就是讲到说我们看到圣经里面呢，当时这个呢就有就是西西家王跟神求嘛，求恩典嘛，神给他15年的岁数嘛，对吧？所以可能15也是代表一种的跟神给你的一个恩典祝福，也说不定是如此啦。但是这个很难讲啦，我觉得你自己祷告啦，你自己更深入的跟神继续祷告，神会给你答案啦喔。我就没有什么答案给你啦。如果你说一个大炮向你射过来，你就要看这个大炮射过来是神射向你呢，还是不是神射向你呢？我觉得这个你要分清楚啦啊。那么呢，如果是神射向你，神可不可能来到教你，来到打属灵的子弹呢？对不对？那么呢，如果说是仇敌的话，那么呢，你就要比较担心，用宝血的诗歌祷告洁净，这样就 OK 喽啊，这样也没问题啊，对吧？那么呢，酒的话是属于是就是它的丰盛啊，像是比如说圣灵的果子有九个啊，圣灵的恩赐有九个，就是一个属天的丰盛这样的意思啦啊。好啦，感谢主啊，我们今天回答了好些问题，我们今天的与主明星就到这里吧。我们大家继续带着期待，带着感恩，带着一个光与盐的心情来到度过我们今天早上的与主明星时刻。最后送给大家一首歌，这首歌叫光，愿我们真的活在他的光中，成为光，努力的长大，努力的加油。伙伴朋友们，安息日愉快，愉快乐。我是以诺，你的朋友。我们谈心，我们说心，我们交心，我们彼此连心，我们与主明心。我是以诺。
就是
Thank you.